那各位美食冒险家对这个地方美食的一些尝试，实际上也是对当地一些乡土文化更加开放的心态。
所以他的兴衰存亡也关乎一些城市人的感情，所以很多人在现在会提出来说要拯救一些以前逝去的一些美食啊，尤其是乡土的那一些食品，也是关于这一些方面，不完全是冒险，对吧？也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哎，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消费新知，我是 Neil。
大家好，我是 Rene。
哎，我们讲冒险啊，意味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同时也表露出呢不愿意接受被限制或者被僵化定义的态度。创业是冒险，极限运动是冒险，形色各异的美食又何尝不是一种冒险啊？今天这个主题啊，非常有动画大片的风格，美食大冒险啊！如果想跟我们有更多的交流和沟通，欢迎加入我们的听友群。那入群的通道呢，也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消费新知”，回复666。好的，今天没有老惯例，哎呀，是吧？不聊数据了，这个冒险我们就讲究一个不走寻常路。
哎，确实啊，我非常赞同你的这个观点，冒险就是不走寻常路。然后我有一个非常喜欢的这个美食作家蔡澜老师，他其实也是这么说啊。我看他有一篇文章这么写，他说：“凡是生吃的东西和带毒的，我们都叫它危险料理。但这些危险料理呢，就偏偏又是名副其实的好吃的要命的东西，所以越危险越想去挑战。所以他有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法啊，就是不断的吃啊吃啊吃啊，然后吃出智慧，克服这些危险料理啊。我们就先听一听啊，这是他的一个见解。当然如果从那个食物人类学的这个观点来看，现代社会里面不同国家不同的城市变得越来越近，然后大家的食物习惯相互影响和传播，确实很多以前你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啊，看起来有一点风险的，现在都可以吃到了，然后从而呢改变了这一些地方的饮食习惯，而且很有可能会引发一些新的消费文化和社会现象。
没错，感谢阿老师这个有文化的这个啊，这个叫什么我也不知道
一时语塞，脑子里没有想过这件事啊，不要硬来、
哎、真的是这样。但是请注意啊，本期呢可能有部分的食物呢会让你这个感到不适，但也可能呢带着这种啊阿老师喜欢看这种恐怖片的感觉，对吧、嗯、哎呀这个越恐怖啊越恶心就越看啊，非常不负责的这个小提示。当然呢我们也会尽量照顾到尽可能多的听友的这个听感，因为我们主打还是有趣加这个小知识的放送啊，并不是来恶心或者是搞恐怖的啊，请注意。
不过实际上我们如果听过我们之前节目的那一些听友可能知道啊、哎、我们之前聊过一期叫浮夸系的美食，当然没有听过也没关系、哎、不重要那个然后浮夸系美食大概讲一下，就是以视觉的那个为主啊，堆砌啊、嗯、特别的大呀，特别的丰富啊那一些。然后除了这一些识别为主的呢，还有一个派别的这个饮食消费的风格啊，不追求外表，追求刺激，对吧？就是我们定义的冒险系美食，就每次除了这个享受美食之外还会有大冒险的感觉，同样在最近几年是非常的流行、嗯、其实我们自己虽然已经对吧有点年纪，
我不是才官宣29吗？什么回事？
对对对对，就我只有我只有我对，虽然我们在美食上也有了一些历练对吧，但是还没有步入那个美食的中年、嗯、我们还是挺有这个冒险进取心的。以前也尝过一些啊，我知道你有老师有一些那个冒险经验经常跟我提起的一些。
对，这是阿老师那个强迫我说的，对吧？像我这种体型的人又来自南方，他就有一种刻板印象，就要非要逼迫我说这种下三路的内脏，对吧？阿老师 AK 叫做器官，因为名字通常都不太文雅，是吧？多以这个煎烤为主，以炖煮出名的那种呢更为可怕，多有一些虚幻的进补的这种幌子。不过老实说那个补的那种我就不是特别喜欢吃，但是我可能在20岁之前还吃了蛮多那种烧烤类的下三路的那种。进补要靠早呀，早年就得培养出来、
哦、是是
打好地基呀、啊、是吧？
嗯，
你那有什么那个内脏形式的？上海我记得也有吧，是吧？ 大肠啊什么不
也
吃？
对对对，上海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算本帮菜的，
叫什么？
叫草头圈子。
哦，
它其实是两个菜，对吧？你吃过对吧？
我吃，好吃，
我知道啊。
眼睛绿了。
下面是那个一种蔬菜叫草头，然后就是清炒的，然后上面是红烧的那个大肠。
嗯，
就是然后把他们两个组合在一起，非常好吃。其实大肠的菜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也跟上海有点关系啊，就是九转大肠。上海有一个知名的主持人曹可凡，就被做成我后来查一下，那个厨师节目、厨艺节目已经是在10年前左右了，
这么早了，
就蛮早了。对，曹可凡老师那时候看到大肠嘛，就大惊失色，对吧？其实也不是因为，是因为他没有弄得太干净的那一个。所以像吃这种。就是内脏啊，尤其是什么大肠啊那些那一类的，我们会担心的一个觉得有点风险的一个，当然是健康风险啊，就那胆固醇啊什么那一些东西嘛，还有一个就是弄得不干净的风险。因为大肠、
哦、真的很难弄，
他说原味大肠这件事情是很可怕的。我告诉你，我还遇过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我们去吃一个农家菜，我其实是蛮喜欢吃的，我就是口味是非常本地的那种。
嗯，
然后我们朋友就上来一个啊非常原生态的大肠，蛮切的也比较、
哦、
那个它
大块，
没有切得很开。对，然后我们朋友就吓我们说这是大肠刺身，当场就想夺路而逃。后来发现是熟的，只是因为它那个颜色、啊、太接近原生态了，所以、
哦、
本来我是觉得这些蛮普通的，我以为大家都吃的这个肠跟其他的有一些器官一样，有一些内脏一样是比较常见，结果其实是很多人是不吃的。
真的就是特别一些如果在广西我们会说外地的朋友啊来做客又会问啊，因为我个人还蛮喜欢，特别是炸的那种啊，我们有时候叫肥肠啊，这个非常香、哦、
对对对、
啊、
对，还肥肠粉啊那一些，对吧？
是没错、啊、当然还有一种也是不太健康，但是真的就是久不吃了还老想吃的，也现在网上也有一些人叫这种什么痛风套餐啊，就是、吃海鲜然后又喝啤酒，是吧？然后还有什么吃牛杂的那种煲
啊
或者火锅啊，
对对对对对，
也喝啤酒，哎，反正就从医学上来说不怎么健康，但是从口味上来说是挺喜欢的啊。
是，
但随着年纪这个增加好像吃的几率也减少了啊，确实。
看有一些现在都有一些营销啊，就直接打出痛风套餐这几个字，就是餐厅啊什么的、
哦、
就感觉就让你哦你会冒着这个对冒险来吃这种感觉。
嗯，
然后其实还有一种系列，就是那个冒的另外一种险，就是生食。很多的动植物啊、
哦、
我们在比较回到比较原始的那种使用方式了，对吧、
哦、没有发明火之前，
对，
普罗米修斯还没有出现之前，有没有文化说这个名词？
你今天吃什么了？你
啊，九转大
肠，吃了什么牛杂加啤酒是吧？
啊，
我来说，就江南有一个，现在其实很少了，可能也是因为卫生的问题，就呛虾，就有点残忍啊、
哦、呛虾，我知道，
有点残忍啊、
嗯、有点残忍。
然后还有比如说在韩国的时候吃过那个活章鱼，
我也不敢吃，
就是吸盘还会在你的嘴里吸住你嘴里的那个捏膜的那种感觉、
哎、
我以前小比较小的时候啊，就依稀记得以前、
嗯、
不知道现在犯不犯法啊，就是很小的时候、
嗯、
应该那时候我也不懂事，就家里人给我吃过那个刚杀的蛇的蛇胆，就一下子拿一个小杯子、
哦、
没有，就他就就跟你说、
啊、
就直接咽下去、
哎、呦，
放一点点酒然后直接咽下去，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近视眼了嘛，说是蛇胆明目，就这样的那些生食的方式、
哦、您进补的这个年龄段也蛮不错呀这个基础打得牢呀，
是不是？当然没有用啊，现在还是近视。
我小时候也吃过一些奇怪的，也是不懂事，不是因为年纪小，所以我觉得可能是那个时候可能家长都不太管我们，就是老跑出去玩，什么打个马蜂窝啊什么，然后我好像之前节目里面讲过
调皮小男孩，对对对，正常
就生吃那种蜂蛹啊，我已经不记得味道了，但是我回想起来就挺蛮恶心的其实，但是就作为一种这种吹牛的这种谈资啊，就是也讲一下啊。 对不起大家，一开始我们这个你能看到我们这个胜负心都很强，对吧？已经开始往恶心的方向去走了，对吧？啊，如果有五个听友默默退出，我也表示非常理解啊。但是下面应该会挺精彩的啊，那个大家坚持一下，我们这个调理一下情绪啊，这个
就
捋一捋这个胜负心，坚持一下。
其实还好还好，我们最就是最那个级别高的已经结束了啊，现在退出不合算那个然后回来说真的，其实我感觉啊，就是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比如说对食物比较保守，因为我很喜欢尝试一些新的那个吃的东西嘛。
知道，
那时候觉得
跟你的这个形象完全不符，我非常理解啊。
是，但如果对食物保守呢，就是不愿意尝试新的话呢，就感觉对自己的要求就会很高，然后他会给自己的压力，就是你会觉得那个人有一点难相处，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的感觉啊。但后来就当然慢慢的随着年纪上来，觉得也蛮好，就是不尝试食物风险的人，可能就是对自己负责，对吧？非常的那个，
非常语言艺术，
是一种对。但是如果对食物过分热情，就像可能年轻时候的我，就没有什么目标，也没有什么追求，把自己的那一个时间都花在吃上面，其实也是不怎么样的啊。好，现在有补回来了吗？那一段那个，
我觉得很好啊，对吧？年轻就应该有不一样的尝试呀，多吃一些下三滥的，不是下三滥，
什么什么下三滥，
下三路，一不注意说出了心里话。
实际上还有一些比如说食物的大冒险是非常个性化的，就我们个人有怕的东西，实际上就是这样嘛。那个就谁没有，对吗？那个牛老师我都可以抢答，香菜啊，香菜他是最怕的。
真的是听到就怕啊，就是待会儿还讲一个生理恐惧的，我放到后面，比香菜还恐怖。但是香菜很奇怪，我都不知道这种口味好像没有遗传的，因为我父母啊，我爱人啊，我小孩啊，其实都特别喜欢吃香菜，就我们家我独苗独一份就不爱吃香菜，所以他们为了照顾我，你知道吧，就是我们家这个比如说搞火锅啊什么的时候，我们习惯弄那个蘸料嘛，对吧，我们专门有一碟是我的不放香菜的。
对，你就不能上桌嘛，是吧，你们家
可以上桌，我就蹲在旁边，对吧。恐惧归恐惧啊，但更多人其实是蛮喜欢吃香菜，阿老师喜欢吃香菜我知道的，然后你看到很多的商家也会推出我们之前讲过的什么必胜客的香菜的披萨啦，对不对啊？什么香菜味的什么薯片啦，对吧，甚至我看到安慕希在前几年还推出过一个本人就是连看都不敢看的东西，叫做香菜味的酸奶，有点恐怖啊。但是据这个报道说是一上线也被这个香菜爱好者是抢购一空，当然因为它的这种品牌带来了比较大的这种流量和关注度嘛，这种剑走偏锋的食物还是蛮受社交媒体欢迎的。
然后你说香菜那个，其实我也有一个蛮怕的，可能没有被你发现，因为我一般就悄悄的躲开，就是我是非常恐惧那个肥肉的，就是原生态的那个肥肉，就是打个比方啊，
就
是
字面意义上的肥肉，脂肪，
肥肉，对对，肥肉，不是另外的意义，你又想到哪儿去了？
没有想到别的，我非常正
经。然后那个，举个例子，就比如说那个五仁月饼啊。其实那五仁月饼里的五仁我都很喜欢吃的，但我不太敢吃那个，就是因为五仁月饼里除了那五仁啊，还有第七和第六仁，就是它还有糖冬瓜和肥肉，但是它是那种它叫那个冰肉，好像它就切成像那个糖冬瓜一样小粒的，而且混在糖冬瓜一起，你肉眼没有办法分辨，就是白白的那一种，那个一口吃上去啊，就我就会弹跳三米，你知道吗？就吃到这些东西，真的非常怕。不知道哎，就是我好像从小就很怕吃到原生态的肥肉。但你说那个馄饨饺子那里面碎肉，其实我是吃的，
还可以。
它只要就是体积啊小于我看就是一粒米，就是它差不多一粒米那么大小，就很碎的，尝不出来就可以，就很奇怪。但如果比它大，只要你放一点点，我就能吃出来。就可能是刻在基因里的肥肉恐惧。
下次跟你吃饭试一下。
我就知道，哎，你没有机会了。下次我们吃素啊，以后全不吃素。
可以，也蛮好的，我觉得。但其实我觉得 就像你说的吧，就是人各有志，对吧？大家是这个还是有不一样的这种食物的这种取向。我其实还蛮喜欢吃肥肉的，或者是说五花类型的吧，比如说这两年就还蛮喜欢吃，因为我们社区有一家店做那个松板肉啊，就是猪颈肉的，类似那个部位吧，它在米饭上面蒸，哇，太好吃了。就是人间美味，就是特别要吃肥一点的才香。但是还有一些我觉得很个人向的，我不知道啊，我会把它归结为个人向，因为我都没有敢拿这个跟别人讨论。比如说我特别怕鸡头，就是字面以上的鸡头啊，就是炖汤的时候有些人不喜欢把那个鸡脚鸡头都要炖嘛，在我们家里面炖汤是坚决不能炖鸡头的，或者是把鸡头炖了之后端上桌之前是一定要把它拿掉的，非常恐惧，我一点都不夸张，就是跟
老爷看不得这些是吧，就那种活生生的那个啊，
不是可能小时候被鸡捉过还是什么，不知道，
我怀疑也有可能，对对，你可能有一些你都没有就是明显的想不起来的。
但是鸭头啊什么兔头啊好像我又可以接受啊，我也吃过啊，就是那就
尖嘴的恐惧，有一种是恐惧尖嘴的那个东西，
有可能那个会什么这个
那鸽子啊什么的呢，你那个头
鸽子也大概率不敢吃我会把它就不要就吃什么炖鸽子啊什么，因为有那个眼睛半闭不闭的，哎呀就看起来就是蛮可怕的，我是觉得啊，我其实怕的东西比较少啊，但鸡头绝对是我有点怕的一个。
我感觉还是因为你可能在家不做菜，因为你做过菜之后你就处理过这些东西，因为现在虽然买来都是杀好的嘛，就一般都平台什么都送来都是杀好的，你不用那个宰杀，但是在后面处理的时候比如说鱼啊你抹盐的时候它会跳，就它们还会动。
哦，你这样讲我突然觉得可能是也许因为小时候就协助家里面人杀过鸡，有
就找补了，
真的，哎，我们这个非常掏心，因为小孩要抓那个鸡脚啊，就你能感受到那个挣扎，就是我觉得蛮残忍的啊。幸好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少讲一点这个，我已经开始有点怕了，这个待会儿说不出话了啊。你有什么？
但我自己分析啊，就是确实你就是做菜的时候，就对我自己来说，我就是没有感情的一个厨娘，就是比如活的虾呀，然后处理一些那个什么鸽子啊、鸡啊，
就不会像我们这种假惺惺，对吧？
对对对，
说哎呀，这个不
吃。食物链顶端的假惺惺，对吗？老爷也看不得这个，看不得那样，吃的时候特别香。但确实自己处理，比如说那个鱼在你手里跳过之后啊，就上桌的时候你会少吃一点。就这个，这个是一个稍微有一点影响的。但如果不是我做的那个、那个活鱼啊什么的，就还好，我没有那个同情的那个感觉。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盘点一下美食大冒险的一些种类和趋势。那首先肯定是一些反健康类了，比如说一些六边形高热量啊，刚才我们讲过的一些下水啊、动物的内脏啊，对吧？但很多地方它都是美食啦，比如说我们在涮火锅的时候经常吃的这个牛肚啊、牛百叶啊，对吧？其实它们都来自于牛的胃啊，牛除了最后一个什么叫胄胃啊，是它真正的有功能的胃之外，其他有几个有辅助功能的这种胃其实都拿来做菜了。后面大家如果你们吃到什么毛肚啊、牛肚啊、牛百叶啊，其实都是牛的胃啊。当然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可能也就是前几年才知道的，就要看颜色，就是那种太白的呀，就尽量就少吃，它都是经过一些物质的这种浸泡。
福尔马林吗？那个感觉
应该不是，是双氧水这瞎讲，反正是某特定的化学物质的浸泡啊，它才能够呈现出来那种雪白晶莹的这种质地。因为真正的这种你吃的牛毛肚啊这些大概率都是土黄色或者是黑褐色为主的，
那个才是原生态。对，
原生态那个可能会健康一些，如果实在是选择要吃这些内脏的话。
是，然后看了一下其实也有数据支持啊，有一个爱美咨询的数据，他说 众多的火锅单品里面，中国火锅的消费者最喜爱的就是毛肚，占比达到 54.9%、然后有一个业内估算，2021年中国人吃到的毛肚啊超过20万吨，里面最多的就是川渝地区，
没错，火锅圣地，
然后它超过了12万吨。仅靠中国现在自有的产量啊，其实是很难满足这个日益增长的毛肚市场的需求。所以有一个新闻我们就注意到，去年就是2023年的时候被查获的那个走私的毛肚案件啊，至少有15起，然后多半发生在这个广东、福建、广西和云南地区。所以实际上是因为这个市场的大量的这个增长
繁荣，
然后竟然还有这个走私毛肚这样的事情发生。
是，那其实我觉得刚刚我们聊到了这种下水的一些美食，我个人其实对下水还有一点、我不知道，还有点温暖的记忆的，因为我妈妈还蛮喜欢做一些比如说类似像什么酸笋炒大肠啊，对吧、可能偏地方向的这种食物吧、我还挺喜欢吃的，就它有一些家的味道。但因为处理大肠像你说过的真的蛮复杂，而且我觉得恶心的，
对，不停冲洗啊，那一些、
有点恶心，老实说，
很干净，很干净，
亲眼见过之后就有点恶心啊。
好，现在又有8个听友准备要退出了。
他就很少做，可能是我可能过年回家呀、或者怎么样他才会做，因为麻烦，所以吃的时候也蛮倍感珍惜啊。
哎，你们这个酸笋也是自己做吗？家里？
家里面不做，就是酿那个味道
是买的，对吧？
有买的，买的，
对对对，
但是买也分这种工业类的酸笋啊，和有一些那种农家酸笋、工业酸笋就是你一尝你就知道是那种、在流水线里面出来的，它的味道会稍许有一些不一样嘛，
是比较留香时间比较短是吗？那个
就是它会有一种很别致的味道，打引号的别致、
就前调清香后调别致。
反正能吃出来就是有经验嘛。
我以前买过一次，就上过一次当，不懂嘛，就觉得酸笋很好吃。然后我有一次在哪里，反正在南方，就是用我的行李箱啊装了一小包在那边的菜市场买的散装的酸笋、我清晰的记得那是2021年，就是最近2024年的时候，我打开那一个行李箱，你知道那个味道还在，对，非常后调持久，大概留香3年，就那种津津有味儿。而且好，那我考你一个啊，就是我们都是大肠爱好者啊，
对，
大肠包小肠是一种有点名气的小吃，所以那个大肠是指什么？
香肠。
对对对对，不是那个大肠啊，那个、就是俗话说的好，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就是那个来的、
你看你为了讲一句掉一句书袋还要考我一个问题、特别好啊。当然了啊，我们在这个广东话里面啊有一句很老的这个就骂人的话，就是什么顶你的什么肺、对不对、
有一个语气词啊
、因为肺这个食物啊是在两广地区里面还蛮流行的，特别是猪肺、对吧，炖汤啊什么特别流行啊、我们家里面喜欢吃这个萝卜炖猪肺，我感觉就挺好吃的、是我这个小时候的挚爱，而且那些街边有很多小摊儿也会卖这种东西啊，然后淋一点这种、酸甜的酱啊是特别好、但是我觉得它也是就是你要清洗起来啊特别麻烦，它不像洗大肠，大肠是恶心，猪肺是恐怖、就是家里面我记得以前是那种铝制的盆啊，因为肺你知道里面很多肺泡什么的、你要灌水进去它会变得巨大，就会充满那个盆子，哇、就非常恐怖片，然后世界真奇妙，小时候就被震撼了，就觉得哇原来这个器官可以就这么神奇啊。但是同时也会给到我一个生活的这个小经验，因为处理不好的猪肺是煮出来是偏血色黑色的，你在很多小摊里面吃到、但其实你家里面自己清洗就是足够用心的话， 它是偏白色的，当然还有各式各样的牛杂也是我还挺喜欢吃的，所以你看长成我现在这个样子也不容易啊，肯定是吃了各种各样高热量的东西，
就900多头牛嘛，就是形成了那个
感谢他们，
感谢他们的付出，对吧？
感谢他们，对吧？可能大家有知道是这种，我不知道有没有，除了这种暗串的，其实我印象里面更加古早，我们觉得正宗的应该是拿那种剪刀剪的。就是一大块，然后咔咔咔嚓咔嚓咔嚓来剪，是吧？声色味各种什么五感什么打开，畅快淋漓啊！个人还特别喜欢加油豆腐在里面，就是啊，长条形的，而且是哇，吸满这种汤汁，真的是非常好吃。除了不敢放香菜，其他我都觉得非常好。
又说到你的敏感词了，今天怎么？不过那个内脏美食的话，其实在上海也挺流行的，就是就我前不久去吃了一次这种老菜馆的，有一道菜叫青鱼突肺，
就
这个菜，
对吧？鱼的肝，
哎，它其实不是肺，就是肝，然后它其实是用那个特别大的，好像要8到10斤，有的甚至10斤以上的那个青鱼，所以它肝特别大嘛，然后再做的，就浓油赤酱炒的那个，我看了一下，那个是个，对，还是要预定的，在南京路上有一家那个菜馆，靠近那个，对对，靠近繁花的那条街那里，
那不便宜，感觉
是。288，就以前是比较你说内脏的菜没有那么值钱的，现在只有这种老菜馆花价大价钱才能吃到了。
Okay.
然后像那个猪肝，以前小时候最就是经常，
喜欢吃，
因为小时候可能有一种错觉啊，就是吃肝好像能补血啊之类的。
小
时候比较瘦
的
时候，
补了不少东西啊，刚才又补眼睛什么的。
哎、我的家族。是啊，那个炒猪肝嘛，以前还有那个路边摊上的那种小菜，就浓油赤酱的那种风格。最近猪肝很少进家里吃了，然后我看到最近一次的猪肝的那个，看到具体的猪肝还是去钓小龙虾的时候，现在小龙虾的那个饵是用猪肝给你一小块吊在那个上面，所以就变成这样了。然后还有一个菜我可以介绍给你，我觉得跟你 那边的牛杂有点像，我们这边是用那个猪杂，猪的边角料叫糟粕头，就这个普通话
上海话怎么说，
糟粕头，就是挺有节奏感的一个词。然后他用这些猪杂嘛，然后再放在一起，然后煮，是有非常非常鲜美的汤底。然后之后呢，煮完之后就是酥了之后放到那个放那个嫩笋，还有你说的这个油豆腐这一些东西放进去，然后这些就是又鲜又会吸那个汁水。
哎呀，
然后出锅之前就是浇上那个糟卤，热的，它是热的。
糟卤是什么？是咸的还是酸的？
咸的。然后我听过一个轶事，就关于这个糟粕豆的，就有一个著名的那个导演，就是谢晋嘛，还有陈冲也很有名的那个女演员。以前就是说谢晋请那个陈冲，就是上海人嘛，请他吃饭，那时候陈冲好像第一次刚从那个美国一段时间回来，然后就让他吃这个，就是看上去有点吓人的，其实因为都是杂嘛，那些内脏嘛。然后谢晋果然是大导演，他就想出了一个词儿，就是这一个话术，他也是，这个东西能美容，对对，女生来说，就关键词一出来能美容，哦，立刻吃了好几块。
就像那个猪皮不也是这样吗？也是。
对对对对对，就胶原蛋白嘛，都要给他找一个这个
都不知道有没有，反正
对吧？
反正先说。
是，然后上海还有很有名的就是什么鸡鸭血汤，你在那个小吃店也能点到。我后来就嫌那个那边不够干净，我自己也挺喜欢吃的，所以我就自己在家里做，现在有买盒装的那一种，所以这个可是我的拿手菜，就是鸡鸭血汤，非常非常好吃，胜过那个小吃店的那个。
是，看到你这个啊眉飞色舞的讲怎么做血汤，我感觉蛮汉尼拔的，再结合你喜欢看的那种，
最后还要撒一把香菜。
我只爱36.3度的血液，香啊，
香菜嘛，因为
好可怕。就是还有呢，就是我觉得是可能偏连锁店的多一点，对吧？比如说我们这个 叫什么最大公约数，也喜欢吃牛蛙，对吧？难得我们这个有点共同喜欢的这种食物啊，除了牛蛙里面坚决不能放香菜啊，这个东西。
对
啊，牛蛙这次的连锁店是很多啊。我们看了一下呢，有一些媒体也报道出来说，目前呢，他们估算的牛蛙的产业的产值呢，差不多在800亿人民币。那国内与牛蛙相关的这个餐饮门店的数量呢，也是接近这个50000家，在很多的商场里面，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那餐饮市场的规模呢，已经达到了600亿元，预计近几年会逼近1000亿市场的规模。
对，也是一个流行的那个小吃，也不是小吃，其实是算是一个聚餐的那个地方，一起去吃牛蛙，那种感觉好像就挺年轻化的那一个餐饮感受。好，然后在这个牛蛙这个东西还很有意思，就是实际上像上海啊，上海郊区啊，就是什么金山啊、青浦啊这些地方，有一个特色小吃叫熏拉丝。就在我感觉是在前几年都还是熏拉丝，拉丝是什么？
解释一下，不知道。
吓吓你，拉丝的原料就是蟾蜍，学名蟾蜍，那个花名癞
蛤
蟆，就是对，然后就去头扒皮，对对对，然后腌制、烟熏、火烤，它是烤出来的，叫熏的，所以色泽金黄。对对对，你喜欢吃牛蛙的一定会喜欢的。那因为它比较小、
okay.
又可以吃很久，你知道很多人是当下酒菜，我看好多那个老爸爸、
哦、
老伯伯那些都在那边吃很久，你可以配抿一下那个白酒什么的，就口感非常独特的。当然就是因为实际上后来这个蟾蜍是国家的保护动物嘛，后来被禁呢是在那个之前那个疫情期间，是那个防控还有保护野生动物，所以整个就被禁止了那个熏拉丝的生产销售。但是因为大家对这个热情啊，这个美食的热情仍然还在，所以现在就变成牛蛙来替代了。就是它牛蛙的个头就很大，就原来熏拉丝已经可能好多个，现在那个已经没几个，因为都是大个儿的那个嘛、
okay.
对，就是肌肉男的那个拉丝全是那种感觉。现在我搜了一下，竟然连那个拼多多上啊都有卖了，你就不用到那些小镇，就是逛那些古镇才能吃到。所以看来已经销往各地了。
但是我们刚刚讲到是有一些食物还是偏地区性，有些是已经有一些普适性的，比如说可能像一些泡菜呀、酸菜呀这种奶制品的什么酸奶奶酪啊，其实在更多的地区你都是可以吃到，对吧？我觉得它有相对来说有一定的这种普适性的接受度。但是还有一些可能还是偏地域性的，还没走出来更大的这种空间吧，比如说北京的什么豆汁儿啊，这个北京话不好啊，反正就大概是这么发音。南方人
要配胶圈儿，
南方人说这个普通话就是故意要带儿化音啊。我觉得豆汁儿我还能接受吧，对吧？毕竟我也流淌着那个什么1/16的什么北方血
啊，是是是。
但是算不上喜欢。那卤煮，我感觉我个人就偏向于接受一些，因为毕竟还是这个我熟悉的内脏类的这种食物吧，对吧？而且豆汁儿和豆浆啊，一字之差，其实是两种风味的东西，所以它也给这种游客可能带来一种很强烈的这种对比的刺激吧，我觉得。
对，因为像我有一次去北京嘛，北京的朋友就带我就是稍微领略了一下各种就是贵的便宜的都吃了一圈，对吧？就贵的也吃了很贵，但我如今就是毫无记忆，就那一杯
豆汁
儿记到现在，就我觉得还可以，其实我就喝完了那个时候。
我也能接受、
对，但确实没有流行到全国是有原因的，
是有原因的。
很多就跟榴莲一样，可能喜欢的人会特别喜欢。然后还有就是我看到就是像这种没有走向其他地方的就地域性美食，就是那种鱼啊、发酵过的那种鱼的臭的鱼罐头、
okay.
就鲱鱼罐头嘛，以前看那个那种搞怪的那个视频里面经常打开一个、然后来综艺节目还经常用它来做惩罚，就还有什么冰岛啊，就北欧感觉好像对这一类可能那个
喜欢吃臭一点呢、
对这些。然后我去查了一下淘宝，就是这个原装的特臭的鲱鱼罐头啊，我以为没有人会，因为大家都知道它很臭嘛，结果某一个就单向的一个品啊， 他已经卖出去4000多份了，天哪，都是4000多位什么样的那个，真的有爱好者，说明对某些人来说很恐怖，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冒险，就吃完之后有成就感的那种感觉。
我怀疑啊，就是我这个小心眼的怀疑啊，可能有一些是博主买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小弟曾经也买过，想来做视频，因为那时候我们做视频嘛。也想、
后来就被公司劝退了是吧、
不是，就是实在
太臭，
实在太臭了，就是我就舍不得这个让我们的这个同事
去打开还是没打开，
打开了吗？太
竟然打开了，哎呦，
哎，也没那么恐怖，反正就是不太舒适那个味道，就然后为了照顾到同事的情绪，就是那个就没有录那一期东西，就这么回事。啊，小刘还是很有同理心的。
小刘自己吃完了吧？不会，
这个默默的奔向了马桶啊。但是还有一些这种臭系的这种食物，其实流行还挺多的，臭豆腐啦、对吧？这个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不同地方的臭豆腐不同，比如说绍兴的和这个湖南的颜色上面就不太一样，对吧？还有一些我印象里面是应该是安徽那边的菜系。就臭鳜鱼，
对
啊，
是
也是也蛮臭的，老实说。不过
还有宁波那边，对，也有那个三臭啊什么，就
三
臭，
我的妈呀，
又来了又来了，哎呀
哎呀，哎，因为臭豆腐是炸的话，我是特别喜欢吃的，因为我在湖南也待过一段时间嘛，我特别喜欢吃。但是蒸
的
话，哎呦我的天哪，就是。这个接受不了，抱歉啊。但我太太特别喜欢吃，我在我们家也挺独特的，反正。
其实确实啊，你说我们有一些人闻起来就是全部臭的东西都是反正就臭，但是喜欢的人可能就是各有各的那个感受啊。我看过一个趣味问答，他就问那个螺蛳粉跟臭豆腐哪一个比较臭，
一点都不臭味，
然后有一个资深，
这个不是一点都不趣味。这个问答
有一个资深的那个可能是十家说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然后臭豆腐吃完之后呢，身上不会留下臭味，但是螺蛳粉的那个臭可以绕两三日，余味不绝。
非常不
同意、来，我们把话筒给那个资深的螺蛳粉
品牌
家乡代表啊，对，品牌挚友。
我只能说，这个吃过螺蛳粉的那个筷子啊，确实是有味道。我不把它归结为臭味，我把它归结为一种浓郁的香味。这个味道真的确实在那个筷子里面残留的时间蛮久的，要很认真的洗才能够把它这个洗掉。而且我都怀疑他有些社区店是不是不太好进啊，因为确实是有些店我都不知道，特别是在外地的一些螺蛳粉店，他为了好像要彰显他那个臭味而故意搞的这个乌烟瘴气的。其实在柳州本地吃哪有这么糟糕的店的环境啊，有时候在外地踩雷的时候、
也有可能
一进去，
对，你说的也有道理，
就像那个风暴涌出来一样，就包裹你，就是我不知道，可能是为了营造出来吧。
哎，不过臭系的还有一些水果，就比如让大家有些人会觉得臭，像榴莲那一类的嘛。
没错，
就是确实，就是但把它做成跟其他的东西放在一起，就是什么榴莲口味的鸡尾酒啊那一些，同样有人会喜欢。
好喝吗？
不知道，这个我是从小红书上看的，我这个好多的
要
诚实好多的那个市面都是在小红书上见的。
还有好多乱七八糟的味道，什么花露水啊、什么的啊。现在这个人猎奇可能也是有流量吧，我觉得。
对，然后很多人可能不想直接去面对那种直接原生态榴莲的冒险啊，先喝喝看那个，看自己能不能接受，可能也是有些人会去消费的原因。
有可能。
除了这一些之外呢，其实小众的食物还有一部分就是和食品安全相关的，就是它这个食物啊、本身有一点毒，当然是小毒啊，不是那种、那个直接一碰就气不倒的那一种。就像那个野生的植物啊、果实啊、菌类啊，这一些往往有独特的风味，特别好吃，然后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但是需要一定的知识来辨别是否有毒或者是否适宜食用啊。像那个云南，对吧、那个季节过掉了啊，云 云南就是蘑菇大冒险，很多人专门去的，就是一定要看小人的那种，对吧？
哎、
还有传唱的一些名言嘛，红伞伞，白杆杆，吃完一起躺板板，就是那一些，大家要记住啊，因为每年这个就他们那边的那个电信啊、移动啊都会发短信的，这个季节到了，大家不要随便吃，对、
哦。
据说那个卫生院啊、医院啊什么的，全是很多都是这一类的这个患者，食物中毒的。
是，哎。我真的在这个昆明住过院，应该没跟你分享过、嗯、啊，就是
哦，来说一说
那一年帮公司拍广告、
哦，
然后去了这个昆明、哦、啊，那个这个对方这个很热情啊，接待我们的这个主办方，哇，这个就吃的伙食特别好，嗯、就是各种
菌类。
根本记不住名字，对吧？还有各种那种虫子、
哎、
也没记住名字，反正就是 哇就是大冒险，反正天天大冒险，冒险都有点累了。我大概是在离开昆明的前两天，我就突然身体就不适啊，就是拉肚子啊，然后冒冷汗啊，然后有发烧的这种迹象啊，就很奇怪，然后感觉好像喘不上气啊什么的、嗯、疑似食物中毒吧，可能或者是什么。他们还说高原反应，但是我觉得还好吧，昆明哪里高原啊？反正就进医院了，就睡了一晚上，在医院里面，真人真事啊。然后第二天就非常不舒服，就说要这个提早要回到我们这个海拔比较低的杭州，然后就去这个机场啊，因为我在医院里面一直是这个吸氧的啊，一直吸氧，然后到了机场，哇，你就突然感觉好像。我非常需要氧气，就是我不行了，就感觉哪里有氧气，赶紧要来几口，又感觉就胸闷啊，然后就非常这个大方且自信的就去问那个机场的人员说：“你好，我在哪里可以吸氧？”然后就
啊，那边应该有对吧、
哦？真的有，这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啊，在这个机场吸氧，就是把我引导到一个类似像他们那种。这医务室的一个地方吧，啊，就可以这个吸氧，这挺有意思的。
感觉怎么样？挺有意思的，你真是，哎呀，没有吓到你、啊。
吸完之后就感觉挺好的，我觉得可能更多有些是这种心理因素吧。然后我回到杭州以后还去看医生啊，还去干嘛的，也没什么事情，就过两天就自己就好了，也搞不清楚是吃了什么，还是因为那几天太忙了。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但是给我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呢，就是出差在外，就是尽量这个少一点食物大冒险，因为弄起来还是挺麻烦的啊，特别是一个人出去工作的话，大家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
对，就是美食的冒险，尤其吃一些当地食物啊，就是注意，就是肠胃有时候会断崖式的崩溃。
哦，真的。
因为我也试过有一次，就是出差就在那个印度的孟买。因为到那个异国嘛，就也是那个蛮久时间以前的，现在可能那个好多了啊，卫生状况，我们就做的还是挺到位的，就是那个出差很长嘛，大概要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我们当中甚至洗澡的时候不张嘴我们都做到了，就是洗澡的时候你不能张嘴，你知道，连刷牙就是用瓶装水，真的
。
然后我跟你说，然后唯一的一次我们快要就大家平平安安一个项目组对吧，就要结束了。然后去那个、
哎、怎么跟我一样都是这样，他可能要累积一定的量、啊、
对就放松了，对对、哦、一开始就大概还有一个星期大概就差不多了嘛，就感觉那个项目的完成也很顺利，就去一个餐馆，就平时我们也吃的，但那天呢就是忘了，就是他前面给你水的时候啊，你要那种瓶装水的、你忘了他给你的不是瓶装水，然后喝完之后就是那天回去就不行了，就是所有的人就开始肠胃断崖式崩溃，你知道那个厕所都不够用了那种感觉。后来我们还一开始吃自己从上海带过去的那个肠胃药，一点用都没有，然后就紧急的去问那个对对，印度的那个同事，然后同事说，同事微微的一笑啊，看来看了看我们说，就是他有一种绿色的小药丸，本地的吃这个，一吃就好了，确实一吃就好了，但是给我们那个留下了一个深刻的教训啊。当时还有一个同事没有被放倒，一位山东同事被我们封为铁胃王，就是那个山东铁胃王，竟然连印度美食都没有放倒他，就还是要小心吃这些美食的大冒险，异国异乡的时候要注意，
真的是。
还有一个东西我其实一直还蛮想吃的，就是河豚。
我没敢吃，反正我好胆小啊，突然发现我冒什么险呀、啊、这一集我不应该出现。
但现在开始有那个安全养殖型的，我也有朋友专门去日本，他们吃那个河豚专门店的、嗯、据说那个处理的特别干净啊之类的、嗯然后价钱也比较合适。最近我看到那个平台，就是那种道家平台，有卖那种河豚的鱼丸，就是感觉还挺安心的，我买了几次，就当然肯定不如那个野生的那种什么直接做汤啊什么的。
所以什么味道？鲜美吗？
鲜美，就是和那个刀鱼啊之类那一挂的那种，腥气可能要少一些，它不是特别腥。
是不是就味精多放了一点？对不起、
啊、你不要这样打击我啊！代表了平台警告你。
讲讲认真，但是为了保证这个安全啊，我之前还看到过这个一些报道，就说这些人工养殖的这种河豚啊，它是。不是整只来卖的，因为它要去除内脏啊、嗯、只剩下皮肉和骨啊，然后这种处理过的河豚它才来卖。但是我还没敢吃，我可能这个年少的时候受过太多苦了，对吧？又吸氧啊又干嘛的，现在年纪大了冒不动险了，可能是
啊，少吃点内脏啊、嗯、也就可以了。你这个不过确实就是健康关注比较越来越强的这个现在嘛，消费者对这些食物的不安全性其实是心知肚明的，你都知道这个东西，比如说胆固醇高，这个东西有小毒，但是很多的这个对美食的爱是没有减少的，只是你有一个时刻需要说服自己。那比如说那些内脏，你知道那个就是不健康，多吃肯定是不好的，对吧？但是比如说他写的自家牛场、自家猪场、
哎、
有机喂养，什么什么天纯天然，哎，你想啊，这个方面还抵消了，对吧？那个方面，所以还是这一些会无形中减少消费者的犹豫。然后虽然很多的食物小众，但是中国的这个消费者的总量的基数大呀，就算1%、1/1000的人，就是也有绝对数量惊人的这个庞大粉丝群，所以即使是遭受质疑，然后这个拥趸的人啊还是非常非常的数量可观。
而且在许多文化里面呢，特定的食物其实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啊，它还承载着一些象征意义，还有一些仪式的这种功能。那各位美食冒险家对这个地方美食的一些尝试，实际上也是对当地一些乡土文化更加开放的心态，对吧？
对，
吸氧就吸一次嘛，人生能吸过几次氧呢？ 对不对？
对，就制氧厂就靠你啦，是吧？
哎，那个吸氧，我记得好像是一个像枕头一样的东西，它不是一个钢罐的，就是反正是抱着吸，
就看体型给的，是不是？看你的体型。
啊，
对不起，你有老师，又忍不住。
非常真实。好，那但是还有这个食用方式的一些冒险呢，我们刚刚讲过的一些生吃啊，对吧？特别其实在鱼肉的生吃在国内也挺多的，比如说是一些鱼生，对吧？鱼生我不知道你尝试过没有，这个在广东啊
就在上海不太敢点，就是
为什么
已经运到上海的鱼生怕寄生虫之类的。
啊、OK，
对对对。
好，但其实吃鱼生还有一种，它有一种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象征意义嘛，对不对？因为吃好多鱼生它要捞的嘛，因为在广东话里面讲，
对。
捞
过年什么的，
哎，捞海就是捞起嘛，风生水起，就是有财运嘛，对吧？但是如果你真正吃过鱼生，你就会发现其实它的佐料啊是比这个鱼肉更多的，好复杂，各种的这种姜丝啊什么的，好多乱七八糟都有啊。广西也吃鱼生，特别是广西横县的鱼生，我个人觉得还挺好吃的，而且也蛮受这种欢迎。当然在一些异国料理，比如说像什么日本菜呀、啊，对吧，什么韩国菜啊，也有一些这种刺身，甚至有看到说韩国有这个生吃牛的肾脏啊，就是
对，就是那
不知真假，但是看起来我应该不太敢于尝试，
有点怕怕，对不对？比你那个感觉级别要高，生吃
那个要吃打虫药吗？
对，每半年他们要吃一次驱虫药，就因为就是还是会担心，真的。就我们小时候吃那个宝塔糖，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吃。
哎，我吃过，那我不知道那个
叫宝塔糖、啊、现在就不需要，
就是要驱虫药嘛，会吃过。现在小孩不用吃，我印象里面我儿子没吃过。
哎，我们是不是显得我们太那个60年代的时候的？
关系29岁，
好好好，
记住，
29，29，对。
啊，那当然还有一些这个野生的这种植物了，对吧？我原来那个列了一个，我说艾草，然后被R老师歧视了。
艾草也算野生，我家就种了。哎，前面还做青团啊。
哎，青团，我们那个叫
这个算是常用，
我们应该叫艾巴巴，反正我还挺喜欢吃的。反正是在
爬，
我们叫
那个字念爬，
我们方言就是这样念艾巴巴啊，反正就是艾爸爸多好啊，
这
个食物得多吃，
对对。
它就是混合这个艾草和糯米嘛，对吧？我相信上海大概也是这样做，对吧？里面有糖啊，有芝麻，在清明左右的时候吃还挺好的。其实我们清明如果在老家的话，因为我们要上坟的话是在山上，就真的是在山上。我小时候我觉得过清明节，我甚至觉得都比过春节要好玩，因为可以去这个。那一次叫什么？就户外徒步啊，现在叫徒步啊。以前就是说像春游，就好多兄弟姐妹啊、堂哥啊、什么堂姐啊，一起去玩。然后你要带食物到山上吃嘛，就野炊嘛。我记得会有烤乳猪，我很喜欢吃。OK， 然后要什么叉烧啊，还可以随便喝饮料。就家长在那一天是不会管的，就是可乐啊、什么芬达，你就想喝你就喝到饱。然后那些。家长还会在沿途去采一种蕨类，应该是叫蕨菜，我们本地话叫一个蕨类的植物，它长得很像一个那种，那种魔幻片里面的那种权杖，它是有个圈圈的，然后
蕨类都长得那样，什么魔幻？你们没养过蕨类？
真没养过啊！我
啊，真没养过。我家养的，
朋友也没养过蕨类，描述
一下。对不起，你有老师啊，继续。
一期只能讲三次，对不起，你还有一次机会啊！反正就是把它这个焯熟了，然后凉拌着吃，特别好。我们很少吃这道菜，我印象里面就是在清明的时候才吃，这可能是我对故乡、对这个野菜的一些仅有的一些记忆吧。
对，就像蕨类的，后来就最近我看那个食安方面的说，也是有小毒，也是建议
也有
一些风险。就包括那个香椿呐、
我知道
香椿，
你知道
香椿头那个对吧、那个也是要先焯水，
那也小毒啊，
它有一些亚硝酸盐啊之类的。蕨类好像也是，所以很多的就折耳根什么，后来不是都说有一些至少有一部分的人是不适宜吃的嘛，它有一些元素啊什么的。所以这一些到现在，以前好像大家都吃的心安理得，对吧？就是野菜。
随着这个知识的增加，都有点怕了啊。
所以你看那个生食嘛，不仅要求食材新鲜，还要适当的处理，还要卫生条件，保证食用安全，这是我们现代人的那个对美食的就是安全性的一个保证。
没错。
然后所以在可信赖的一些平台啊、品牌啊售卖的时候，大家其实是愿意付出一点溢价，来保证这个食物的安全性的。然后从那个文化上来看啊，就是一些特殊的食用方式啊，或者对野味食品的青睐，就像你说起这些野菜什么，还会想起小时候的一些文化方面啊、习俗的那一些记忆，所以其实也是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所以它的兴衰存亡也关乎一些城市人的感情，所以很多人在现在会提出来说要拯救一些以前逝去的一些美食啊，尤其是乡土的那一些食品，也是关于这一些方面，不完全是冒险，对吧？也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是，当然还有一些冒险，就可能真的是有点偏冒险了啊，就偏一些猎奇、光怪陆离、黑暗料理，是挺多人都不敢吃的。从这种等级上来说呢，就比较普通的可能是一些夜间的这种大排档，可能是比较初级的，对吧？可能觉得哎呀脏啊，或者怎么样，对吧？油腻的桌子啊，然后没有一个碗是完整的，都有点缺口，
对对对，
不知道为什么啊。但是食物都是热热辣辣，就还挺有意思吧。有时候你都看不清楚是吃的是什么，反正灯光也比较昏暗，
是是是，
但是喝点啤酒什么的也还挺好的。当然还有一些这种蛇虫鼠蚁了，对吧？阿老师喜欢吃的这种蛇啊，什么蛇根呐、上次
现在禁了，很多不能吃了啊。我们要说一下，
上次我们吃一个闽南菜呀、对不对？是闽南菜吧？ 啊，老师作为引路人向我推荐了一款叫做土笋冻的东西。
对，
我说土笋，哎，这个哎呀，这个不就是嘎嘣脆吗？吃起来，对吧？后面跟我讲里面是，他还觉得我害怕，说：“哎呀，这个里面是杀虫。”我说：“杀虫这个东西，三岁就开始吃了。”
然后还找了图片给你看，那个活体的，
一点都不怕，对吧？看到沙丘都不怕，什么杀虫啊？
好好好，
因为我们杀虫是非常常见的这个家庭烹饪的食物啊，
哦、
就是它配这个
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一般不是那样做，我们就是煮汤，杀虫冬瓜汤异常好吃。
哦，我们的冒险是你们的日常。哎呀，
对不起。
嗯，然后还有我发现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忽视的，现在这个校园食堂啊，有时候也是黑暗料理大冒险。
蛮黑暗的有些啊。
对，我看过几个，当然是在网上啊，现在还没有机会经常去吃那个校园，
是
就是那个樱桃炒豆腐，我看到什么草莓菠萝炒鸡块、黄瓜炒香蕉，你就感觉它有一种营养均衡，对吧？水果跟那个肉食就一定要给你一次吃足，对吧？各种的那个感觉。
这里呢我就不得不这个啊讲我一个阴谋论的小故事啊，这个本人早年呢这个专业跟医学有点关系，我们这个有一次这个课程呢就解剖兔子啊，就很多兔子，你想看每个人都要解剖一只，对吧？然后当然这个兔子都是这个很遵守实验室这个规定的，都处理掉了。但是呢好巧不巧呢，当天食堂里面就隆重推出一道新菜，叫做爆炒兔肉。
嗯，
让我不禁有一些阴谋论的这个猜想。
你这个你们在那个兔子身上干了点什么，就导致你都开始怀疑它不能吃了，真是。
不说了，这个生理不适。
好好好，就后疫情期越来越多的这个校园啊，重新向公众开始开放了，其实也有机会去吃一下。有一些是网，就是收钱的，对吧？收支付宝你就可以直接去，有一些是那个刷卡，可能就不行。就像以前我记得很有印象的，就是浙大里面的那个留学生食堂，以前我们经常去吃的
留食，
那个特别就是我觉得饭菜是特别好，然后里面还有那个像明虾呀，大的明虾它可以一只一只买，
它小盘小盘的嘛。
对对，小盘的那个挺好的，就是当时感觉是整个食堂里面这个标准比较高的，还包括什么同济的食堂，上海的同济的食堂，什么交大的那个牛肉面，都是比较不黑暗料理。当然就是整个的环境什么不如外面的餐厅，但是这个氛围啊还是挺有意思的。
是，当然还有一些这个风险的重地了，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一些异国料理，对吧？阿老师出过的门比我多，讲两个吓一吓我。
没有没有，那个就我有吃过一家，就是在那个孤独星球上面看到的推荐的、某地的一个埃塞俄比亚餐厅，就是
一讲就讲埃塞俄比亚了。
对对对、
哎
不是在埃塞俄比亚， 是在欧洲的一个国家、然后吃的埃塞俄比亚，当时也是猎奇嘛、然后进去就我一个人，
亚洲面孔。
然后等我吃到一半，来了两个就是感觉像是埃塞俄比亚之类的，就是那个非洲的那个非洲裔的人、我还想着应该是还蛮那个地道的吧、但是那个菜啊那个味道啊就是很难形容，就是它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像米饭那个拌上那个薯泥，然后浇上一些咖喱酱，就一滩黄的在那边的一些色泽啊，非常的复杂，就吃的百感交集、
okay.
就是想那个为什么我要尝试埃塞俄比亚的美食。
但你一讲我还蛮好奇的，我都也蛮想吃，我觉得咖喱我能接受，
就是我至今还记得，但那个味道就很难形容，但它的颜色它的视觉啊就长久的留在我的那个记忆里面。还有一次就是去吃啊，尤其是在国外吃那个中国料理、因为我们是行家嘛，那个来本地人来了，对吧？那个我还有
一
次在吃了蛮久的那个，对对对，吃了蛮久的那个什么披萨呀，那一类的食物，就是想去改善一下，走到了一家那个中国餐厅，很奇怪啊，人家都在大厅，就老外都在大厅吃，他把我放到了一个包房，一个小包房。 我一个人，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哦、
然后他就端上来，我就点了，我想鸡汤啊之类的，就不太会、不太会做坏嘛。结果那个鸡汤啊是酱油鸡汤，我第一次在吃到那个红色的鸡汤。
哦，
很别致啊，很别致，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老外的那种风格本地化了，反正也是吃的那餐，就是味道跟颜色啊我都记住了，就一个酱油鸡汤，这也是蛮冒险的、我感觉
多好，红红火火有含义的招财
那酱油很黑的、那个、
好，哎，我反而有一个就是偏正面性的，就是在异国吃到这个中国的食物，我之前、应该在节目里面也分享过，就是在旧金山的时候，我第一次去美国，然后在、旧金山的第二天早上，然后吃到了一碗粤式的皮蛋瘦肉粥，非常
广东的粤式，
非常地道，就非常地道，就是我觉得就非常好吃啊，而且还可以放葱花，放什么，就是非常好吃。而且因为前一晚呢，因为刚到就人生地不熟，那个附近的餐馆也打烊了，我是到超市买的那种微波炉菜，人生第一次吃微波炉汉堡包，好奇怪啊，就是美国大量这种微波炉食品。但是第二天能够吃到一个跟自己生活很相近的皮蛋瘦肉粥，哎呀，在那一刻就百感交集，而且还跟那个老板说了我这个非常不入流的广东话，就感觉哎挺时空交错的那种感觉，到现在还记得。而且我住的旁边是一家武馆，好可怕，就非常非常有意思，就这种异国的本地食物的体验就会让人留下非常深刻的这种印象吧，可能也是全球化的一个象征吧，也许。
啊，然后我们来到了这个第四部分啊，它跟食物的关系不大，但是它跟这个装修风格有关系。就比如说我们说去苍蝇馆子可以是一个大冒险，但有时候它装修过了，它精心装修了，也会让你感觉却不有一种要大冒险的那个心情。
哎，是，比如说上次你说那个叫什么战损风、啊、
战损风，工就很工业、
哦、
就极度工业风吧，那个
啊，就是装的比较随意写意
对，就你不知道他是故意还是故意的随意还是随意的随意，对吧？
我去了这一家我还没有参透，但是反正他蛮战损的，是一家什么店呢，可以为大家那个介绍一下，是前几个礼拜去吃的卖的也是很传统的这个食物啊，是广东的鸡煲，就是、
啊、
就是煮那个鸡的火锅，而且是那种就炭火煮的，就是那个叫什么陶土的锅啊，反正就看起来就还蛮古早味的、哦、啊，味道还是确实挺不错的。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店的这个风格就很奇怪，就是满墙都是那种红色的，就是你像写春联的那种纸啊，然后写毛笔字
啊、
哦、然后而且人和人的位置啊就非常靠近，就不是一个火锅店的一个布局，而且我觉得这个装修也偏那个写意了一点啊。我在结账的时候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因为他那个抬头是一个日料店的名字，这个店原来是一个日料店，可能是因为经营不善，然后就改成这个卖火锅了，所以他那些装修都没来得及改，他又为了可能要为了增加一些这种古早味的气息，所以弄了很多毛笔字啊，又红色的纸啊什么的，就随意的贴在那里。他的那个菜单都是写在一个纸板上面的，就是那种装快递的纸壳啊，然后卸成一块纸板写毛笔字，你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他做美团做的特别好，因为美团流量还挺大的，看起来反正那天去就满满当当。
是，我觉得有这一类型的这种就是奇奇怪怪装修风格的大冒险的场景啊，是有一个背景，就是中小型的餐饮店其实有很多在一年之内就会收掉，所以导致大量 的、
哦、真的
它有两种声音，一种就是收所有的那些可以移动的东西，餐盘啊，那个那些所有的厨房的工具的，它有专门的叫餐饮入殓师的这一个行业，两折的收掉，然后七折的卖掉。但是像这种硬装啊， 他没办法那个带走，也没办法回收，所以后面一个人如果他也不太有信心撑过一年的话，他就不花大的那个成本去装修了。
嗯，
所以就导致你会看到一些奇奇怪怪、
啊、
对吧，风格独特的那一种那个装修风格。然后还有一种啊，其实装修的是花价价钱的，就是我现在看到比较多的叫太空风，就是那种你看到大量蓝色的灯光、
啊、
然后很多的 LED 灯管、嗯、然后有一点像太空舱，我最近就是去了几家，哎，对，有点像那个电竞房的那种感觉，就好多人在拍照、嗯、然后现在去的多的呢，很多是那个四五十五六十的那个姐姐们 姐姐们和哥哥们啊，因为他们空因为他们有时间，然后他们爱拍照，
好，
他们爱拍照，然后一旦他们去了呢，有很多年轻人就不愿意去了，就觉得是被他们占据了、所以那一类型的，但是相对来说在环境上花的时间比较、花的那个成本比较多的呢，就在那个菜啊上面，食品的那个质量上一般、所以我现在看到创意菜就会有点对，打个问号，有点冒险的，除非有人真的想去才去，要不然就算了，我们换一家。
嗯，
好，说了那么一些就是我们去过的然后比较流行的那些啊冒险系的那个美食、包括那些美食的餐厅，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为什么这个美食冒险在最近非常的流行，一方面当然是社交媒体、公众媒体在不断的种草，对吧？
没错。
尤其你看到那些美食纪录片啊，什么粤菜啊，什么闽菜啊、这些都拍的，对对，老广味道，反反复复。我是非常爱看这一类纪录片的，就看到现在我就大概都知道了，就是你这个菜系还有什么，
顺德记忆、
就趋同了，对对对。大家的内容就因为菜就那么一些嘛，八大菜系就那么拍嘛，你不往那个有创意的地方走的话就很难有新的突破了、所以你要攒这个社交货币啊，要被大量的分享，你肯定要往一些更小众的东西去寻找了。然后当然食物本身啊，不单是满足这个口腹之欲的，它有时候还是社会地位的象征。以前我们吃非常贵的那一些东西，因为它昂贵，对吧？但现代社会反而有一种逆反的心理，就食物来区分阶级已经没有那么鲜明了，反而就是好像我如果愿意跟一个朋友去吃一些比较黑暗料理的东西，比较小众，比较乡土，我俩去吃个农家菜、感觉好像更亲近的一种这个感觉。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就像那个同事一起加完班啊，你如果去就中午一起去吃个肯德基啊，一起去吃一个中午餐，比你晚上一起去那个烧烤地方，对吧，聊聊一下，加完班两个人那个吃个夜宵，就感觉后者，对吧，感情会更近一些，所以是这样。然后当然最大的那个心理因素还是我们大家的好奇心，就是这些猎奇的感觉、打破大家认知的这种反差感，就满足了这个消费者的猎奇心理，往往让大家有这个探险的欲望，就这也是一个情绪价值、除了美食满足你的这个胃之外，还满足了你的情绪、你的心。
是。那我们说最后来讲这种冒险美食风的这种商家到底赚不赚钱啊？我现在打一个问号啊，也打一个问号，就是如果说他赚钱的话，可能我觉得因为是还是像你说的这个，我们的人口基数大嘛，对吧，你有这种小众、再小众的爱好，他都有一个还挺不错的这种人群的基础，然后猎奇又是人性，可以通过小红书啊、抖音啊这些快速的出圈啊，比如说之前像 B 站上面甚至还有那个烤猪眼睛嘛，就人生一串嘛、我自己还觉得还挺想去尝试一下的，不知道为什么，对吧，这些的流量密码也是很多的商家现在逐渐掌握的，那如果掌握到流量密码，那快速的赚一波钱，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可能性的。但是又想到其实这种偏过于冒险大胆的菜系装修的风格可能有一定的这种风险吧，而且现在大家对所谓的健康啊、稳定啊这种的因素的考量还是挺多的，所以可能不适合新手玩家入局，老玩家可能可以试一下。
好，今天我们比较轻松的跟大家聊了一聊冒险系的这种美食，就是实际上我们也是想讨论一个就是人和食物的关系啊，它从以前单纯的这种果腹的关系，然后到了今天之后呢，它食物不仅仅是食物，对吧？吃也不仅仅是一个动作了，有商品，有产业化，然后有各种的营销在里面，也有我们对自己乡土历史的一些珍惜。
好，那这个本期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如果想跟我们有更多的交流和沟通，欢迎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入群的通道呢，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消费新知，回复666。当然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如果你订阅关注我们这个播客消费新知，每期跟你聊消费的新数据、新趋势，也许还有新冒险啊，以及我们在这个消费者行为研究中的一些观察。当然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欢迎分享给你的35好友，这将会是对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持。好，那就期待能够在下一期继续与你在空中相遇。拜拜
拜拜。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下回见。